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不久以前，在法国，一架协和号客机在起飞不久就爆炸，很多人丧命。
不久前在法国的一架协和号的客机起飞之后不久就爆炸，很多人丧失生命。
又过了不久，一架巴林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也发生了意外坠毁，也有100多人丧生。
又过了不久，有一架空中巴士是坠毁，有100多人丧生。
这一些新闻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
这些新闻好像离得我们很远很远，
我们的心可能会难过5秒钟就过去了。
我们的心可能会难过5秒钟就过去
了，一直要等到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周遭，
等到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的周遭，
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得了绝症，
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得了绝症，
我们的儿女遇到了意外，
我们的儿女遇上意外，
我们就不得不再来思想这个最原始的问题，
我们就不能不再思想这个最原始的问题，
为什么人间会有苦难，
为什么人间会有苦难，
神不是慈爱的神吗？
神是慈爱的神吗？
为什么他容许这些苦难临到人间？
为什么他会容许这些苦难来到人临到人间？
不错，上帝是爱。
不错，上帝就是爱。
但是爱只是上帝他的本质当中的一部分。
但爱只是上帝本质的一部分。
上帝有许多的属性。
上帝有很多的属性。
有自然的属性，也有道德的属性。
有自然的属性，都有道德的属性。
它自然的属性包括全知、全能、全在、永恒不变。
它全自然的属性包括全知、全能、全在、永恒不变。
它道德的属性包括圣洁、公义、怜悯、信实、慈爱。
它道德的属性包括圣洁、公义、怜悯、慈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一些的误解，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些误解，
我们认为神是慈爱的，他就是一定凡事要对我们很好，
我认为上帝是慈爱的，于是他凡事必须要对我们很好。
也许我们应当从圣经来了解到底上帝的慈爱是怎么样子的爱，
或者我们应该从圣经去了解上帝的慈爱是怎样的慈爱。
如果你打开韦氏大字典，
继续打开韦氏大字典，
你去查一查这个爱的定义，
去查一查爱的定义，
他会告诉你7、8种解释，
告诉你7、8种定义，
可能只有4种是比较有意义的，
或者只有4种是比较有意义的。
他说爱是一种因为认知而产生相互的关系，
他说爱是因为认知而产生的互相的关系。
好像有的人他对于某一个有名的人物，像 Clinton，他觉得很爱这位总统，
或者有人对一啲好有名嘅人物，譬如Clinton， 佢好爱呢个人物，
所以他会为这位总统所做的一切事情辩护，
所以佢会为呢位总统所做嘅一切事情辩护。
其实 Clinton 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人的存在，
其实 Clinton 根本就唔知道呢个人嘅存在。
美国著名的作家 C.S. Lewis 他就说，这一种爱，他把它解释成为是艺术家对他作品的爱。
美国有一位艺术家 Lewis， 佢将那种爱讲为是艺术家对他对的爱，
是一种占有性的爱，
是一种占有性的爱。
字典里面又说，爱是一种出于怜悯的心肠一种感受。
字典里有讲，一种爱是出于怜悯的心肠一种感受。
好比你到孤儿院去，你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里面心里面会觉得想去关爱他们。
好似你孤儿院嗰度见到一啲可怜嘅孩子，你心里边想去关怀佢哋一下。
C.S. Lewis 说，这一种爱是主人对于宠物的爱，
这种爱是主人对于宠物的爱，
是一种施舍的爱，
一种施舍的爱。
这点里面又说，爱是一种男女之间互相吸引而共同维系的一种关系。
字典又讲，那种爱是男女之间互相吸引、共同维持的一种关系。
那么 C.S. Lewis 他会说，这种爱是一种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爱。
一种爱是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爱。
所以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字典里面也说，爱是以神的本质。
字典又讲，爱是神的本质。
好像父亲跟孩子之间这一种的亲情。
好似父亲同孩子之间的亲情。
不错，这也是 C.S. Lewis 说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
，Lewis 就讲那种系父母同埋儿女之间嘅爱，
是一种牺牲的爱，
一种牺牲嘅爱。
所以，我们若是讲爱的定义，我们发现到爱是拥有，爱是施舍，爱是亲密，爱是牺牲。
所以，假如我哋认识爱嘅时候咧，爱系拥有，爱系施舍，爱系亲密，爱系牺牲。
那么，这些定义我们都经验了，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都理解，
我喺人生当中都理解呢啲爱嘅定义。
爱一定包括一个主体跟一个客体，
爱就是包括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
主体是发动爱的这一位，
主体是发动爱的这一位，
客体是接受爱的这一位，
客体是接受爱的这一位。
那么人间的爱呢，多半是强调因着这一个客体而引发主体的爱。
人间爱呢，强调是因为这个客体而引发主体的爱。
比如说，我觉得这一个花瓶很美丽，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下来了。
譬如讲，我觉得这个花瓶好美丽，于是我花钱将佢买落嚟。
或者这个人很可怜，所以我同情他。
或者呢个人好可怜，于是我同情佢。
或者说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所以我爱她。
或者呢个女孩子好漂亮，于是我爱佢。
或者说这是我生的孩子，所以很可爱，我爱她。
或者呢个系我生嘅孩子，好可爱，所以我爱佢。
这是一种从客体而引发主体的一种爱。
一种系从客体引发主体嘅爱。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不是这样，
圣经所讲的爱不是这样。
圣经说上帝的爱是一种从主体主动的引发的对客体的爱。
圣经讲的爱是从主体主动引发的对客体的爱。
我们再来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来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就是刚才我们开始唱的那首诗歌，
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
我再来看一看圣经里面 对爱的定义。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
我来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讲到爱，他说到八件不做的事情，
这里讲到爱有八件不去做的事情，
这些不做的事情都发生在主体的身上，
这些不做的事情都发生在主体的身上，
跟客体毫无关系，
跟客体毫无关系。
换句话说，圣经讲的爱是说到一个人对自己的约束，
换句话来讲，圣经讲的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约束，
和对方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对方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们知道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神，英文称他为原文称他为 Elohim 以罗心神。
我们知道圣经开始讲到神，他是称为以罗西神。
那么这一个希伯来文以罗心，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那一位大能启示者。
这个以罗心，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各位大能的施舍者。
换句话说，神就是那一位用启示自己启示来约束自己的那一位。
用句话来讲，那个神就是一位用自己的启示约束自己的那一位。
神他给自己一套规则，一套法则，然后他也来遵守。
神他给他自己 一套法则，然后他自己也去遵守。
神所设立的法则有两套。
神所设立的法则有两套。
一个是自然的法则，
一套是自然的法则。
这些自然的法则就是根据它自然的属性而来。
这些自然的法则是根据自然的属性而来。
另外一套法则是道德的法则。
另一套是道德的法则。
道 道德的法则是根据他道德的属性而来，
道德的法则是根据他道德的属性而来的。
神给我们两套法则，是根据他自己不同的自然属性跟道德属性而来。我刚才已经说了，神自然的属性包括全知、全能、全在跟永恒不变。
我刚才讲到神自然的属性包括全能、全知、全在、永恒不变。
神道德的属性包括圣洁、公义、慈爱、怜悯、信实。
神道德的属性包括圣洁、公义、怜悯、
慈爱、信实、
慈爱、信实。
所以根据他自然的属性，他就定义了自然的法则。
根据他自然属性，就定义了自然的法则。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质量不灭定律、万有吸引定律，这些都是自然的法则。
跟我见到的质量不灭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一个自然的法则。
另外我们也看到道德的法则。
另外我们见到道德的法则，
好像虚谎、诡诈，这些是不好的。
好似虚谎同埋诡诈都系唔好嘅。
正直、公义，这些是好的。
正直、公义系好嘅。
这些都是根据神他的属性而来的。
呢都系根据神嘅属性嚟。
当然，有的时候神可以超越他自己所设立的法则。
当然有时候神系可以超越佢自己所定嘅法则。
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
系为咗一个更崇高嘅目的。
然而，今天世界上的人把神自然的法则变了，他们用自然力来代替神。
今日人类将神自然的法则变了，他用自然力去代替神。
他们也把神道德的法则变了，把道德变成相对的。
他亦都将神道德的法则变了，将道德变成是相对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绝对的道德。
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绝对的道德。
我们人才会用一种扭曲的观念去看神。
于是人才会用一种扭曲的观念去看神，
因此产生了很多曲解的问题，得到的是不正确的答案。
于是产生很多虚解的问题，得到不正确的答案。
神是一位非常一致性的神。
神是一位非常一致性的神，
所以他的爱是根据他道德的属性而来。
他的爱是根据他道德的属性而来的。
所有在这个道德属性里面的这一些特质，都应当跟他的爱是相合的。
所以从他道德属性以来的特质，都是跟爱是相一致的。
因此任何违背神道德属性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
所以任何违背神道德属性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人对人的这种爱实在是不完全。
所以今天人对人之间的爱实在是不完全的。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得到神这一种爱？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得到神的爱？
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恨。
当你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讲一讲恨。
上帝不是全爱的神吗？
上帝不是全爱的神吗？
那么上帝会不会恨呢？
咁上帝会不会恨呢？
为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困惑，也思想了很久。
为这个问题，我自己都困惑，埋思想咗好耐。
爱与恨能够并存吗？
爱同埋恨能唔能够并存呢？
我就去把圣经里面所有有关于恨这个字经文都找出来。
我就将圣经里边所有恨呢个字嘅经文都揾出嚟。
我发现到新约圣经讲到恨一共有40次。
我发现新约圣经讲到恨有40次。
都是讲到人恨人，人恨神。
对，讲到人恨人，人恨神。
其中只有一次是在罗马书第九章19节讲到神恨，他说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
只有一次是罗马书第9章19节讲到神讲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
而这一节经文还是从旧约我们刚才所读的马拉基书所引出来的。
这一段经文是从旧约马拉基书所引用出来的。
那么在旧约里面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呢？
在旧约里面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旧约圣经里面有166次讲到恨这个字。
旧约圣经有166次讲到恨这个字，
也多半是讲人对人的恨。
多半都是讲到人对人的恨，
其中只有15次是讲到神的恨，
还有15次讲到神的恨。
这15次当中，有10次是讲到神恨人所犯的罪，
这十五次里面有十次是讲到神恨人所犯的罪，
有两次讲到人以为神恨人，
有两次是讲到人以为神恨人，
有两次讲到神恨那些作恶的，
有两次是讲到神恨那些作恶的，
只有一次讲到神恨，
只一次讲到神恨，
也是这一节经文，就是米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三节，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
亦都系嗰段经文，就系马拉基书系读到嘅。
因此，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
以上有一个好清楚嘅图画。
原来神的爱与人的爱不同，
原来神嘅爱同埋人嘅爱唔一样，
神的恨与人的恨也不同，
神嘅恨同埋人嘅恨亦都唔一样。
什么是人的爱呢？
咩系人嘅爱咧？
人的爱好像是一条线，
人嘅爱好似一条线。
讲到人的爱的时候，人的爱好像是一条线。
讲人的爱的时候，人的爱好像一条线。
那么在这两端是爱与恨，
系两端系爱同埋恨。
谁对我好，他就是爱我；，
于是对我好，我就佢就爱我。
谁对我不好，就是恨我。
边个对我唔好，就系恨我。
好像一个男孩子很爱一个女孩子，
好似一位男孩子好爱一个女孩子。
但是，一旦这个女孩子不理他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男孩子马上就变得很恨他呢？
一旦个女孩子唔理佢嘅时候咧，点解男孩子一下子变成好恨佢？
难道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间的差别吗？
难道爱同埋恨之间只有一线之差吗？
原来不是这样。
原来唔系咁样。
这个男孩子对这个女孩子的爱，是根据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好不好？
这个男孩子对女孩子的爱，系根据呢个女孩子对呢个男孩子好不好？
其实这个男孩子对这个女孩子的爱真的是很少。
其实这个男孩子对女孩子的爱其实真的很
少，他多半是爱自己，
他多半是爱自己，
所以一旦发现到这个女孩子不真正的爱他的时候，他就滑到另外一边变成不爱，
一旦他发现这个女孩子不是真正爱他的时候，他就滑到另一边变成不爱。
所以你看到人的爱跟恨是一条线的两端，
所以人的爱和恨是一条线的两端。
我们对神也以为是这样，
我们对神也是同样，
所以我生活顺利，我工作很好，家庭都平安，那么就是上帝爱我了。
哦，生活顺利，工作好好，家庭平安，就以为上帝好爱我。
我要买的东西，买这个房子，别人出25万，我22万买到了，上帝很爱我。
我要买个房子，别人出25万，我22万买好，上帝就好爱我。
所以我也要爱神，我就每个礼拜来聚会，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
所以我就都要爱神，于是每个礼拜来教堂，参加教堂的活动。
有一天，工作丢掉了。
有一天工作丢掉了，
房子失火了，
房子失火，
孩子生病了，
孩子生病，
那么一定是神不爱我，
一定是神不再爱我，
所以我也不爱神，
于是我都不去爱神，
因此我也不来教会聚会了，
于是我都不来教会，
我也不参加任何活动，
也都不参加教会活动，
甚至我开始埋怨神，
就开始埋怨神，
啊，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神你怎么这样对待我？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神不存在，
最后结论就是神不存在。
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因为这一种一线这种单线的这种对爱跟恨的认识，我们也以为神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人是因为以为这种爱的一线之间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这样。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
世上的宗教都是同样，
你拜这个神，这个神对你好，他就是爱你啊。
你拜这个神，那个神对你好，他就是爱你。
那如果这个神你求他没有效果的话，你就觉得这个神对你不好，你就不爱他了。
对，这个神你求他没效果的话，你觉得这个神对你不好，于是就不去爱他。
实在这是我们用人对于爱的认识来决定神，
于是我们是用人对爱的认识去决定神。
人的爱都是由客体而决定主体的爱，
人的爱都是从客体去决定主体的爱。
但圣经里面讲到爱是完全不同，
但圣经讲到爱是完全不同。
神的爱是主体的爱，对自己约束的爱。
神的爱是主体的爱，对自己约束的爱。
所以在神的爱里面根本没有恨，
在神的爱里面根本没有恨。
那么什么是神的爱呢？
什么是神的爱呢？
就是神所造的这一切万物，神都用爱来充满它。
就是神所做的一切万物，神都用爱来充满它。
那么什么是恨呢？
咩系恨？
恨就是离开神最远最远的部分。
恨就离开神最远最远的部分。
神就是爱，他无所不在，因此神所造的这万物中都充满了他的爱。
神就系爱，无所不在，于神所做的万物当中都充满了神的爱。
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每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只是每一个客体跟神这一位主体之间，因为位置的不同， 距离的不同而感觉的大小也不一样，
即是什么个体和神之间因为位置不同距离不同感受到爱就不同。
好比说在左下方那里有一个黑黑的一根短线，
好像在左下方那里有一条黑黑的短线，
那个短线代表你跟我，
这个短线代表你和我。
如果我们离神越近我们就感受到神的爱越大，
假如我们离神越近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就越大。
等到那个短线离开神四五个圈子之外离开神更远的时候，它还是那一根短线，但是它所接受的爱单位面积上就小了。
当那条短线远离神的时候呢，它还是那条短线，但是它接受神的爱的面积就减少了。
这不是说神的爱对你对我少了，而是因为我们离神远了的缘故。
这个不是神对你的爱减少了，而是我们离神的距离远了，
所以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再那样爱我们，
而且感受到神几次不再爱我们。
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一样在神的爱中，
但我们同样都是在神的爱中。
神的爱没有变，只是我们跟他的距离变了。
神的爱是没有变，只是我们跟他的距离改变了。
当我们离神很远很远的时候，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就变成神是不义。
假如神不去对付那些不义和罪恶的时候，就变成神是不义。
那么可不可能将来所有神所造的人都得救呢？
有没有可能是将来所有神所造的人都得救呢？
可不可能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地狱，人人都可以进天堂呢？
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地狱，每人都可以进天堂呢？
若是这样子的话，神就变成不义不公平。
这样我说神就变成不义和不公平。
人既然有罪犯了罪，就要为他所做的一切的错事付出代价。
人既然有罪犯罪，他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除非有人愿意替我们付出来，
除非有人替我们付出来。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给个简单例子，
譬如说谭立强弟兄，他是管教会图书馆，
他的翻译是管教会图书馆的。
我到教会图书馆来，我说我借两本参考书，
我去图书馆讲我借两本参考书，
那么登记一下是说明了两个星期之后归还，
登记一下讲明是两个礼拜之后归还，
到了两个礼拜的时候应该归还的时候，
到两个礼拜应该归还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跟谭弟兄说，我说谭弟兄啊，对不起啊，我把那两本参考书啊弄丢了。
我打电话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对不起啊，我将两本参考书不见了。
有一天哈，查完经就匆匆忙忙带着孩子去 shopping， 就在 Kroger 哈，就忘记不知道留在哪里。
有一天查完经带着孩子去买嘢，就不小心跌咗。
我说谭弟兄啊，我们是好朋友哈，你能不能就原谅我就算了。
你想我讲你弟兄啊，我们是好朋友，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你就算了。
我谭弟兄他也是很好心的人啊，
你弟兄都是好好的人。
好，我管图书馆好吧，一笔勾销算了。
是我管图书馆，我们一笔勾销算了，
可不可以？
得不得？
当然不可以，
当然是不得、
啊、他一定要要求我补偿这个两本书的价钱，
他一定会要求我补偿这两本书的价值。
但是我说，哎呀，谭弟兄啊，求你帮忙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
弟兄，请你帮忙，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我说好吧，那我就只好替你付了。
于是弟兄就讲好，我自己替你付就算。
你看到他如果帮我一笔勾销就算的话，他变成一个不义的人。
你见到，假如我弟兄替他一笔勾销算的话，我弟兄就变成不义的人。
他要兼顾到慈爱与公义，那么他必须要付出这个额外的代价。
他要兼顾到慈爱和公义，他就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
有一次尼托森弟兄有一位朋友找他借钱，
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找尼托森弟兄去借钱，
向他借1000块大银元，
他要借1000元的大银元。
他知道这个人借钱不还有一个坏习惯，
可是这个人借钱不还有一个坏习惯。
但是弟兄有需要，要不要借给他？
弟兄有需要，他要不要借给他？
所以他还是借了，
于是他都借给他。
那么说好两个月以后还这一笔钱，
刚好两个月之后还这笔钱。
到了快到还钱的时候，
都快到还钱的时候，
李弟兄又写了一封信寄给他，提醒他。
是弟兄又写一封信，是提醒他还钱。
果然到了那一天，这个朋友就来敲门了。
果然到了那天，那个朋友就来敲门了。
说李弟兄啊，对不起啊，我知道今天该还钱，但是我实在没有钱。
对弟兄，对不住，我知道今天是应该还钱，但实在是没钱还。
能不能够暂时缓一两个月？
可唔可以暂时缓一两个月咧？
李弟兄就跟他讲，
李弟兄同佢讲，
按着我们是弟兄的关系，我当然可以答应你。
按照我哋系弟兄嘅关系，我当然可以答应你。
但是我们当初所写的那个字据上、借条上，不是明明写了今天要还吗？
当时我哋所写嘅借据上边，唔系明明写住今日就要还吗？
所以我不能违反那个字据，只好请你想办法。
所以我唔能够违反嗰个字据，我只有请你想办法。
你回家去跟你太太商量吧。
你回家同你太太商量一下
吧。那个人很吃惊哈，他就只好回家了。
嗰人好吃惊，于是只有翻屋企。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翻到屋企嘅时候，
看到他太太来迎向他，
看见太太嚟迎向佢，
他太太跟他说：“先生啊，刚才你出去的时候，
太太讲先生，啱啱咪出去嘅时候，
李弟兄啊，托人送了1000块大洋元来，大银元来。
李弟兄佢托人送咗1000蚊嘅大银元嚟，
他要我交给你啊，
我交俾你。”
哦，这位弟兄接到那个钱，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弟兄接到钱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回事。
他赶紧把这个钱拿回去还给李弟兄。
他立刻将钱拿回去还给李弟兄。
从此以后，他那个借债赖债的习惯就被改过来。
从此，他借债赖债的习惯就改变过来。
神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
神是慈爱的，他都是公义的。
头一个1000块钱是借出去的，一定要还。
头一个1000蚊系借出去，一定要还。
第二个1000块钱是给出去的，不必再还。
第二个1000蚊咧系给出去嘅，系唔一定要还。
但你不可以把神给你的浪费掉。
但你唔能够将神俾你嘅浪费掉，
随便的花掉，
随便嘅花费掉。
那是给你偿还罪债的。
嗰个系将你偿还罪债嘅，
让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叫你以后唔再犯同样嘅错误。
同样的，我们今天人。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
同样今日人做好多得罪神嘅事情。
我们离神很远啊，
我哋离神好远。
神他还是爱我们，我们还是在神的爱中。
神同样系爱我哋，我哋
可是问题是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
但问题我哋感受唔到神嘅爱。
我们好像欠了神许多东西，我们还不起。
我哋好似欠咗神好多东西，但我哋还唔起。
所以神要来帮助我们，
于是神要嚟帮助我哋。
因此他就用一种超然的拣选。
于是他用一种超然的拣选，
超过这一个道德法则的拣选，
超过道德法则的拣选，
让他自己替我们付出这个我们付不出来的代价，
让他自己替我们付出这个我们自己付不出的代价，
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面前，
使我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你们都知道，这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我都知道，这个就是他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能够被他重新的提升而带回到他面前，
使我们能够被他重新的提升带回到他的面前。
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马拉基书第一章，那里面讲到神为何会爱雅各而恨以扫呢？
刚刚我们读到马拉基书讲到神为什么会爱雅各恨以扫。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再打开马拉基书第一章。
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再打开马拉基书第一章。
这是圣经当中唯一讲到神恨恶人。
这是圣经当中唯一讲到神恨恶人。
第一章第二节，我来念。
第一章第二节，
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地荒凉，把他的全业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雅各，雅各还有名字也叫做以色列。
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他名字都叫以色列。
在本质上，雅各跟以扫兄弟两个人都是一样坏。
在本质上，雅各和以扫两兄弟的本质都一样坏。
但你读创世纪，你知道一点，就是雅各跟他哥哥唯一的不同。
但读创世纪，你知道雅各同埋哥哥以扫唯一嘅唔同一点。
就是雅各他愿意相信神而得到神的祝福。
就雅各佢愿意相信神得到神嘅祝福。
所以就凭着他这一点愿意相信神的心，神就给他一个超然的拣选，而选了他。
就凭住佢一个
超然的拣选，
神就超然嘅拣选咗佢。
在这里你会发现到我说信心的重要，
你就会发现信心的重要。
因为信心可以触动神超然的拣选，
因为信心可以触动神超然的拣选，
超越的拣选，
超越的拣选，
把我们从不义直接提升到神的面前义的地位上，
将我们从不义重新提升到神的面前义的地位上边。
这个乃是因为神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这个是神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就因着雅各这一点点的信心，神就选了他，
就因为雅各一点点信心，神就选了他。
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那里说，雅各和以扫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是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
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讲到，
罗马书九章三十节，
罗马书九章三十节讲到，
如果你回去可以看这节经文，
可以自己回去看一段经文。
所以保罗他的结论怎么讲？
所以保罗结论是怎么讲？
他说这样我可以说什么呢？
这样可以讲什么呢？
那本来追求义的外不义的外邦人却得了义，
他本来追求不义的外邦人却得了义，
他说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就因为信所得的义。
今天有的人会问说，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而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
今天有人问为什么神要拣选犹太人而不拣选中国人？
犹太人有什么好啊？
犹太人有什么好呢？
我们中国人这么泱泱大族哈，五千年的文化，神为什么不拣选我们？
中国人泱泱大族，五千年的文化，神为什么不拣选呢？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当初神是选轩辕氏而不是选亚伯拉罕的话，
假如是神当初选轩辕氏而不拣选亚伯拉罕的话，
我们知道轩辕氏是谁啊？
我们知道轩辕氏是哪位呢？
皇帝嘛，这皇帝都不知道，炎黄子孙呢？
这炎黄子孙，
如果当初选的是轩辕氏而不是亚伯拉罕的话，
假如当初选的是轩辕氏而不拣选亚伯拉罕的话，
我告诉你，今天中国人的人口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少，
今天中国人的人口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少，
而且中国人要流落在各地被人歧视，
就是中国人会流落到各地被人杀死。
所以你不能说上帝不爱中国人，
所以你不讲上帝不爱中国人，
不再怎么讲中国人还是最会生人的人，
怎么讲中国人都是最会生人的人，
世界这么多人四分之一是中国人，上帝怎能不爱呢？
世界上这么多人四分之一是中国人，上帝怎么会不爱中国人呢？
以扫他们的后代早就灭亡了，
以扫的后代早就被灭亡，
这不是神要惩罚他们，
这个不是神要惩罚他们，
乃是因为他们自己行不义的事的结果，
是由于他们自己行不义的事的结果，
他们在罪的控制底下而远远的离开神，
他们在罪的控制之下远远离开神，
在神的道德法则的运作下，他们成为一个被定罪的人，
他们在神的道德法则的运行之下成为神所定罪的人，
他们体会不到上帝的爱，
他体会不到神的爱，
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主宰，
他都是公义的主宰，
在他道德的法则当中，公义跟慈爱有一定的平衡，
在他道德的法则里面，公义和慈爱有一定的平衡，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信心的缘故，神把我们提升到他的面前，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信心的缘故，神将我们提升到他的面前，
这是他自己主权的拣选，
这个是他自己主权的拣选，
他也即便如此，他也要为这一个拣选付出额外的代价，
即使是这样，他都会为这个拣选付出额外的代价。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到这个世界来，世界上的人反而拒绝他，
他到这个世上来，世上的人反而拒绝他，
他一生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活了33岁半，
他一生在世上只不过是33岁半，
当时的人嘲笑他不信他，
当时的人嘲笑他 不信他，
在人看来他3年半的工作的结果是归于零，
在人看来他3年半的工作是归于零，
因为他好不容易调教的12位门徒都背叛他，离开他，
他好不容易教出来的12个门徒，到最后都背叛了他。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却死了。
在十字架上边挂被钉死。
因此，照着人的看法，他应当在十字架上就大大的叹息，说：“完了，完了，完了。”
按照人的睇法，佢喺十字架上面大大嘅叹息讲：完啦，完了！
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奋斗都完了，
一切嘅努力，一切嘅奋斗都完了。
他也没有像孙中山先生一样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佢都冇好似孙中山咁讲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他说什么？
佢讲乜嘢咧？
他说什么？哦，你们的回答太小声。他说什么？成了。
他讲成了，
一切都完成了，
一切都完成了。
Complete， 完成了，
系完成咗。
什么完成了？
乜嘢完成咗？
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完成了，
就系上帝救赎人类嘅大功完成咗。
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成为那个因信而蒙拣选的人。进到神面前，
凡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因为信而被拣选。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困难的环境中，
有时候我们会在困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
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
但请你相信，
但请你相信，
圣经告诉我，
圣经告诉我们，
你仍然在神的爱中，
你仍然在神的爱当中。
无论你跑到任何的地方去，你仍然在神的爱中。
无论你去到哪里，你仍然在神的爱当中。
可能就是因为你离神太远了，你感觉不到神对你的爱。
即由于你离神太远，你感受不到神对你的爱。
怎么样回到神面前？
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
就是你来到神面前，相信，诚心的祷告，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切，
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诚心的祷告，接受耶稣。
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样难处。
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都遇到各样的难处。
我们仍然是一样要回到主的面前。
仍然一样回到主的面前，
让他的爱再一次来把我们整个人笼罩。
让他的爱再一次将我们整个人笼罩。
很自然的，你就得到新生的力量。
好自然，你就得到新生的力量。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信靠他？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信靠他？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回到他面前？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回到他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话。
天父上帝，在我们当中 有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继续的来追求认识你。
我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继续去追求你，认识你，
让他们能够体验到你对他们的爱，
让他能够体验到你对他的爱。
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基督徒，我们已经跟随了你。
在我们当中都有基督徒，我们已经跟随了你。
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那样子的枯干，那样子的痛苦，我们没有体验到你的爱。
有个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么枯干痛苦，我们没有感觉到你对我们的爱。
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爱并没有离开我们。
主啊，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并没有离开我们，
只不过我们离你远了，
就是我们离你远了。
因此主啊，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你面前。
于是主啊，来帮助我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让你当初那一个拣选的能力回到我们身上，把我们提升在你的宝座前，
让当初拣选的能力回到我们身上，将我们提升到你宝座的面前，
让我们在我们这一个不满意的人生中有一个新的转机，
让我们在这个不满意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新的转机。
当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
当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
主啊，你的爱要再一次来充满我们。
主啊，你的爱要再一次的充满我们。
因此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被你所充满。
于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愿意被充满。
求主来带领我们。
求主来带领我们。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